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约翰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块来查考圣经。这一次我们要查考的是新约圣经里的约翰二书。
弟兄姐妹，因为约翰二书和约翰一书是有连带的关系，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听过我们有声书查经系列的约翰一书，那么我就鼓励您先去听约翰一书，然后再来听约翰二书。
还有再提醒您一声，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下载我们的学习大纲，或者跟我们索取材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media4j.com， 三个 w.media， 数字的四，然后 j， 再一点，后面是 com。
对，金佩，我们只要打开约翰二书，就肯定会注意到约翰二书非常的短，它总共只有13节，全书包括标点符号才只有461个字。
如果照希腊原文的字数来计算，那就只有不到300个希腊字，所以这本书是圣经里最短的一卷书。这可以说就是约翰二书的第一个特点。
约翰二书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写作的形式比起其他新约的书信更像一般第一世纪的人所写的信。
至于约翰二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了。
不错，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疆界特别的广大，那么为了有效管理这么一大片土地，罗马政府就建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所以当时在罗马的境界旅行比从前容易多了。初代教会能够这么快地把福音传到各个地方，就是和罗马进步的交通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金华牧师啊，虽然在罗马的境界里可以很方便地旅行，可是旅行的人住宿却是一个大问题。兰塞博士在他著名的《罗马帝国兴亡史》里说到，那个时候的旅店不但是很肮脏，而且旅馆的主人还会想尽办法敲诈客人，品格很糟糕。
所以啊，接待外出的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就成了教会义不容辞的服侍，甚至接待远客也成了做长老应该有的品德。
我们念《使徒行传》就知道，从前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腓立比的吕底亚，在帖撒罗尼迦的耶孙，在耶路撒冷的居比路人拿孙，他们都接待过保罗。
对，可是金佩，我们可不要忘记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假教师假先知，他们也跟基督徒传道人一样到处旅行传讲他们那些偏离真理混淆信徒的异端。
可不是吗？教会如果没有分辨，什么人都接待，那么很可能就会接待了假教师假先知，那不是让那样的人白吃白喝，骗钱骗时间？更严重的是，这样就让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有了机会可以来影响教会纯正的信仰，给弟兄姐妹带来属灵的危机啊。
的确是的，这就是约翰二书写作的目的。作者要教导信徒什么人可以接待，什么人不可以接待。弟兄姐妹，这不但对第一世纪的信徒是很重要的教导，其实对我们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
介绍了约翰二书的特色和约翰二书写作的背景跟目的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约翰二书的作者和约翰二书写作的对象。
我们要知道约翰二书的作者跟他写信的对象，最好就是打开圣经，从约翰二书的内容来看。
不错，约翰二书只有一章，其中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引言，告诉我们这封信是谁写的，又是写给谁的。
让我们来念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第一节的头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这封信的作者自称是做长老的。所谓长老，这是犹太社会里对那些有年纪受人尊敬的长者很普遍的称呼。初代教会也用长老来称呼教会里的领袖，例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里，使徒彼得就曾经称自己是长老。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有长老这个头衔的人肯定不止一个。可是我们从约翰二书的作者这么用，就知道收到这封信的人，他们确实的晓得写这封信的长老是哪一位长老，而且他们接受他教导的权柄。
那么这位特定的长老到底是谁呢？如果我们把约翰二书和约翰一书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不管在写作的风格或者写作的内容上，约翰二书和约翰一书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写约翰一书的使徒约翰就是约翰二书的作者。
对，确定了约翰二书的作者，下面我们就要谈谈约翰二书是写给谁的。第一节说，这是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也就是说这封信是写给蒙拣选的太太。问题是，谁是蒙拣选的太太呢？
希腊字的太太读音是 Curia， 有人认为这是指一位名字叫做 Curia 的姐妹，也有人说这是一位名叫 Eclecta 的太太，因为蒙拣选这个希腊字念出来就是 Eclecta。
不过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跟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跟第八节都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而且圣经里每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字眼的时候，也都是用阴性的希腊字。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约翰所说的蒙拣选的太太，他所指的就是教会。
是的，还有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太太，在原文里前面并没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它不应该是指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一种拟人的说法，用来指收这封信的某个教会。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和合一本在太太这两个字的底下用小字说太太或作教会。
不错，何况在第一节的下半节说收这封信的人是作者诚心所爱的。如果约翰二书是使徒约翰写给一位特定的姐妹，那么这种表达的方式就很不合适了。可见这个收信的对象是个被神所拣选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正好像约翰一书所说的，是和基督也和使徒们在生命里彼此相交，有共同的信仰，又都顺服神的话，过着圣洁和彼此相爱的生活。
这么一来，受教会敬重的使徒约翰，以他那个受敬爱的辈分，用这么亲密的方式 来描写他们之间在基督里爱的关系，也就很合理了。
至于经文所说的那教会的儿女，所指的就是教会里所有的信徒，他们都是神所拣选和神所爱的儿女。
同时约翰也说，这群神的儿女不单单是他所爱的，也是一切知道真理的人所爱的。谁是知道真理的人呢？他们就是所有神的儿女，也就是说，神的儿女会把神的真理行出来，照着神的教训去彼此相爱。
不错，约翰说神的儿女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彼此相爱，所以这种行为就说明了他们不单单只是客观上认知神真理的知识，而且也把真理实行出来。这种行真理的行为证明了神的真理是存在他们的生命里，所以可以持续到永远。
对，接着第三节，作者就问候收信的弟兄姐妹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约翰的问安也跟保罗、彼得一样，除了有一般希腊人写信的格式以外，同时他也加上了属灵的意义。
是的，这个加上了属灵意义的问安也和其他新约书信一样，都是以恩惠作为开始的。这个共同点呢，就证明所有书信的作者都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他们才能够不约而同地宣称神拯救的恩典是神其他所有福气的源头。
对，金华牧师啊，除了这个相同的部分以外，约翰二书的问安也有一些其他的书信没有的特色。这些特色包括四样。第一，我们从原文的文法知道，这个问安的开头有一个字 estai， 中文的意思就是要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这句神的恩典同在的问安，并不像其他新约所说的只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宣告，宣告神的同在。而且这个同在不只是跟收信的人同在，而是跟我们同在，这个我们就是所有神的儿女。
第二呢，大多数新约的书信都只用恩惠和平安来问安，而约翰却和保罗在三本教牧书信里一样，除了恩惠和平安之外，他还加上了怜悯。当然我们都知道，恩惠的意思就是神把自己的救恩赏给本来不配得到的罪人，而怜悯的意思呢，就是神爱的行动，他不只是同情人可怜的光景，而是用实际的行动去爱他们，去满足人的需要。至于平安呢，则是神主动与人和好，接纳了惧怕见神的罪人。
是的，那么在这句问安的话里，第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说到福气的来源的时候，其他的新约书信常常是说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来的，而约翰二书却说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来的。他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里一再强调的真理。
没错，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使徒约翰在这里问安说，神的同在是在真理和爱心上。这重要的真理也同样的反映了作者在约翰二书的主题。
弟兄姐妹，在这个短短的问安里，约翰告诉我们，真理是客观的事实，而爱却是行真理的主观的行动。只要我们住在真理里，并且用爱心去实践真理，我们就会有约翰一书所说的跟神相交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肯定能够在神的恩典、怜悯跟平安里 经历到神的同在，同时从神而来的恩惠、怜悯、平安，也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在神的真理跟爱心里面。
从约翰二书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就是约翰二书主要的信息了。其中第四节到第六节是关于教会里面信徒彼此相交的生活，第七节到十一节是谈到从教会外面来的信仰危机。
我们先来念第一个段落，关于教会内部的生活。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我们在前面说过，所谓太太指的是教会，你的儿女就是教会里的信徒。约翰就像当时一般人写信的习惯一样，先说一些感恩的话，表扬他们照着父神的命令遵行了神的真理。
照着父神的命令遵行真理，就是前面约翰一书所强调的教训。约翰说遵行真理，这不只是指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也包括了对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照着他的话去活出来。
是的，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二书在这里也同样的重复这样的话，神命令所有神的儿女要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彼此相爱，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而且约翰强调说，彼此相爱不是一条新命令，而是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个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对约翰个人来说，就是最早的时候，耶稣向门徒颁布的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对所有听到约翰提醒的人来说呢，就是他们在当初使徒们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就已经领受过的教导。
所以对我们来说，福音传给我们多久，这条命令也就有多久。我们从信主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从神领受了这条命令，神也把他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一辈子的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不错，接着在第六节里，约翰用了两个平行的句子来说明爱跟顺服的关系。第一句是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第二句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这两个平行的句子都强调了同样一个事实，就是遵行是神的命令，它跟爱的行动是一体的两面。
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有人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和爱人如己，就是律法的总纲。罗马书13章第8节，保罗也说，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可见爱和顺服是圣经全面也是一致的教导。
金华牧师啊，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不是释放了我们，给了我们自由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受律法的辖制，说什么要遵守神的命令呢？
不错，我们得救的确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也不是靠着律法，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虽然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需要活在律法的捆绑里，去讨好律法的要求，可是我们既然有从神来的生命， 自然就会去遵守神的命令，甘心乐意地爱神，顺服神，并且照着他的命令去爱人。
这么说，神的儿女一个最明显的记号，就是顺服神的命令，跟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没有那样的生活，他属灵的生命就肯定有问题，必须要照着约翰的提醒，赶快回头，求神的怜悯啊。
是的。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教会里的人遵行了神的真理，彼此相爱，让约翰非常的欢喜。可是从第七节到十一节，他就把话题转到许多迷惑人的。
经文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弟兄姐妹，马可福音13章22节和23节，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将来会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兴起，甚至连选民都会被他们迷惑。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话已经应验了。
是啊，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约翰说，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现在约翰又说，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这个出来在原文也是过去式的动词，意思同样是说，那许多迷惑人的已经在世界上出现了。
对，这些假先知的特征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意思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的神性。这是约翰一书里说到在真理方面验证一个人有没有和神相交生命的最重要的标准。
不错，约翰用两个字眼来形容这样的人，一个是迷惑人，一个是敌基督。所谓迷惑人，就是用欺骗的手段去引诱人，所谓敌基督，简单的说，就是跟基督作对的。
可见呢，这些对神来说是仇敌的人，对人来说，他们就是骗子。所以接下来约翰就对读这封信的人提到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在第八节和第九节。
我来念第八节跟第九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使徒约翰的警告包括两件事，就是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和要得着满足的赏赐。什么事是当时信徒所做的功？那就是约翰先前所说的遵行神的命令和彼此相爱。如果照着约翰对他们的夸赞，他们显然已经做到了。
所以在神那里他们有满足的赏赐。约翰要借着那个赏赐提醒他们不要停止已经有的工作，因为他们为神所做的是绝对不会徒然的。
是的，另一方面约翰也不得不提醒他们，有迷惑人的假先知企图阻止他们继续遵行神的命令，叫他们不能够得到神的赏赐。在马可福音第13章23节，耶稣也同样曾经警告过门徒要防备假先知。
是的，约翰要信徒小心，免得使徒在他们身上教导的功夫白费了，也免得他们自己为了做基督徒所下的功夫白费了。
钦佩啊，圣经在这里说的功绝对不是指信徒得到救恩说的，因为救恩是神恩典的礼物。这里所说的功就是指信徒的服侍说的，这些服侍就是顺从神的旨意去彼此相爱。我们在介绍约翰二书背景的时候不是也说过吗？当时教会常常需要接待旅行的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那么这里所说的功也就应该包括接待那些四处旅行 居无定所的传道人。
嗯，这么说，约翰的意思不就是警告弟兄姐妹，要小心，不要在接待的时候也接待了那些迷惑人的，因此间接的使自己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受到他们的毒害，以至于他们所做的功就白费了，神的赏赐也就没有了。
对，第九节圣经形容那许多迷惑人的，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这是借用当时传异端的人用来夸耀自己的字眼儿，因为他们说自己有超越别人的智慧，有高人一等的知识。约翰却用同样讽刺的话说他们是跑得太快，跑过了头，甚至把神都丢在后面了。
嗯，金华牧师啊，这一点也告诉我们，那些迷惑人的是混在教会里面，他们用夸耀资格的手段去显耀自己，用一般人不明白的道理去吸引他们的好奇心，达到他们要迷惑人离开基督的目的。
是的，一个否认基督的人就是拒绝了神，没有一个人可以一面拒绝耶稣一面继续的和神相交。反过来说，一个常守这教训，也就是相信基督耶稣顺从他的人，他就有父又有子。
不错。下面第十节跟十一节是使徒约翰给信徒的第二个警告。经文是这样的，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弟兄姐妹，这第二个警告是不要接待那些迷惑人的。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两个很清楚的原则，第一就是不要接待那些教导错误信仰的假教士。
嗯，弟兄姐妹，这不是说所有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人我们都不可以接待他们，而是说我们不可以明知故犯的接待那些到处旅行传讲异端的人。
不错，如果有一个信仰有偏差，观念和我们有一点不一样的朋友需要我们接待的时候，只要我们有把握他没有想要把自己错误的信仰观念来影响我们，而且我们的信心也坚定不会受他的影响，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为了有机会挽回他而接待他。说不定因为我们把福音传给他，向他讲解明白，他就回心转意过来认识了真神了。
是啊，使徒行传十八章说到有一个熟悉圣经又很会教导旧约的犹太人亚波罗，他到了以弗所来传福音，后来百基拉跟亚居拉夫妇发现亚波罗并不十分的明白福音，就接他到家里把神的道讲解给他听，后来亚波罗就能够用圣经来驳倒那些激烈反对耶稣的犹太人，成了耶稣基督的宣教士。
不过约翰二书是写给教会的，所以不要接待的命令就等于是要求教会公开拒绝接待假教师。那假教师为什么要到教会去呢？明显的就是他想要去迷惑教会里的人，所以呢，教会更是不能够接待他，这就是第二个原则。
金华牧师啊，不要接他到家里，这个家里可以指信徒的家，也可以指神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信徒固然不应该把传异教的假教师接到家里，教会就更不可以公开的接待这样的人，给他们有机会到教会来传异教了。
是的，圣经还说不但不要接待，而且连问安都不应该，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过去信徒问安就像书信开始的时候问安一样，是把神的祝福带给人，所以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就等于是在对方的恶行上有份。 可见传异端迷惑人，在神的眼中不但是一个错误，更是一个可怕的恶行，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远远的离开，不去碰的事情。
嗯，这样的教训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警告我们不要随便向那些传异教的人开门。当他们上门来推销异端的时候，即使他们的态度是多么的和蔼可亲，我们也绝对不可以同情他们，要马上关上门，拒绝跟他们交谈。
是的。约翰二书的最后两节就是这封信的结语。
我先来念第十二节，使徒约翰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弟兄姐妹，当面谈论就是见了面直接交谈的意思。
对，这句话充分地表示了约翰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他宁愿和他的弟兄姐妹当面的谈论。面对面的交谈总比用笔墨沟通来的直接，也比较真实。因为透过双向的沟通，约翰除了用嘴巴讲以外呢，他的表情、声调、语气也都可以帮助听的人更彻底的能够理解他话里的真意思，同时听的人也可以发问，如果有什么需要澄清的地方也可以弄清楚，那样就不容易有误会了。
所以使徒约翰说，他盼望能够去他们那里教导他们，而且他相信这样的交通能够使他们的喜乐满足。金华牧师啊，我有一次写信写到觉得不能尽兴的时候，我就引用这节经文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意思就是希望早一点跟他们见面，可以跟他们尽情的交通。
是的，那种期待能够与好朋友见面谈的感觉的确是非常喜乐的。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也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基督徒在一起谈论属灵的事情，的确是能够叫彼此都快乐的一件事情。
嗯，下面十三节是一句问安的话，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金华牧师啊，既然前面蒙拣选的太太是指一个教会，那么你那蒙拣选之姐妹应该就是指另外一个相信同样福音的教会，他们的儿女就是那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说不定约翰当时就是在那里写这封信的。
是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遵行真理，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懂得分辨真假，不要接待传异教的假教师。
是的，愿神祝福您，再见。
再见。